度是从第五章一直看到第十二章，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你的灵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的思想，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神话语中的亮光，也是求主你借着但以理书来对我们说话。你当初怎么启发先知但以理，求主今天照样对我们说话，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首先看一本书它的这个整个的纲要是什么，看它的这个 big picture， 这个大图画。但以理书的整个的纲要是什么呢？它全部有十二章。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说这十二章可以分成两部分，前面一到六章是第一部分，讲的是历史，后面七到十二章是第二部分，讲的是意象。我们稍微把这一章一章的看一下，这样子我们比较清楚它是它的纲要是什么。你看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等等，就讲到说这些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然后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不吃巴比伦王所给他们赐给他们的东西。到了第二章就讲的说尼布甲尼撒的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但以理怎么跟他解梦，所以这些都是历史上的事件。第三章讲的也是历史事件，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造了一个金像叫大家拜他，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宁可被丢到火窑当中也不愿意去拜这个像。第四章也是讲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历史事件比较奇特，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在位的时候，他总共在位43年，其中有7年他失去理智，就在旷野当中好像一个野兽一样那么居住。那么但以理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变得非常的骄傲，然后天上的神就把他放逐到旷野去，但是最后有让他恢复理智聪明智慧回归于他。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这里，第五章跟第六章讲的也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伯沙撒王是巴比伦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他在位的最后那一天所发生的一件事情。第六章大力乌王这个时候换了一个朝代，是波斯人的朝代，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以至于但以理他被丢在狮子的坑中。但是你看从第七章开始整个的结构就改变了。第七章一开始这么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等等。下面就记载了一个四巨兽的意象。那我们看到这里讲的是他记下来的是他所看到的那个意象。在第八章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意象与我但以理等等，所以这里记载的又是另外一个意象。我们再看第九章一开始，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段事情，就是先知但以理他读到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所写的书上，他才明白原来神定了70年这个数字说70年耶路撒冷荒凉70年之后要期满，那个时候就是70年快要期满了，所以但以理他在向神祷告认罪，为自己跟为他的民认罪。但是你读到第九章的后半段就是开始有天使加百列告诉他一件事情，又是跟意象有关。第21节，九章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意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天使奉命迅速飞来等等等等，然后告诉他有这个70个7的这个预言。好，到了第10章、第11章跟第12章，全部都是跟意象有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但以理书它的结构是什么，前面那六章讲的都是历史事件，然后后面那六章讲的都是他所见到的意象以及针对这些意象的解释。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一直到第四章为止巴比伦那个作王的都是尼布甲尼撒，到了第五章伯沙撒王为他的 一千大臣摆设筵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等等，他在宫廷中开了一个筵席，让这些大臣都来这里饮酒作乐。这个作王的叫做伯沙撒王。我想请问大家一下，就是你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有没有去查一下他的背景？好比你读到伯沙撒王，说：“哎，伯沙撒王是谁呀？他跟尼布甲尼撒是什么关系啊？”啊？你们碰到一个不认识人的，或者讲了一段你不太熟悉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查一查他的背景？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读经读到这个地步啊，两年多了啊，就是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当你一读圣经，读到说你不清楚的时候，你会自动自发的去查一查它的背景。那查圣经背景是我们读经的那个基本功夫。说，哎，这伯沙撒，哎，他是干嘛的？而且前面讲了这么多巴比伦这个王国哈，这个国家。我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它的一些历史？尼布甲尼撒大概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时候在位？然后这个伯沙撒这个王是跟尼布甲尼撒是什么关系？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读经人应该有的一种读经的态度，说啊，神的启示很宝贵，我要把这一章哈，今天要查这一章，我把这一章仔细读一遍。然后读的时候出现一些人啊，一些事情我不是很熟悉，那我就去查一查这些历史背景。你要查这历史背景，那个你要查很简单的历史背景呢，你就去打开啊祈祷本圣经，或者是任何的英文的 Study Bible， 它大概就告诉你说，哦，某某人什么王，他是西元前几年到几年在位。然后那个波斯王朝大概总共有几个王，怎么样的哈。那如果你要多看一些的话，你就需要去看一些圣经字典、圣经词典，然后这样子才能够把它多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觉得说圣经蛮重要的，然后遇到一些不太了解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是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勤奋一点、用功一点，稍微翻一翻就可以翻出那个资料来的，那我就尽上我基督徒的本分，就是把这个经把它读好。这第五章也是这样子，这个伯沙撒王大家可以稍微翻一下就把他的资料给翻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读经人应该做的一个功夫。否则的话，有些经文我觉得你只是看圣经的话你无法了解的，因为他称尼布甲尼撒王为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问号。另外他说但以理如果能够把那个意象解出来的话，他就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那为什么不是位列第二？那当初那个法老王把约瑟从监牢当中提出来啊，然后就说你高升他，这全国之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列第二。那为什么这个王升但以理只是在国中位列第三，有什么原因没有？那这个你去做一些背景研究的话，这个你就得到答案了。那这些是弟兄姐妹读经人自己应该有的那个读经的功夫。就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旧约读经班这门课，它的那个目的是要培养弟兄姐妹自己读经的态度。那你们听我讲什么的话，那根本是另外一回事。那你讲的话，我讲的话，你们听一听，你们会这边多了解一些，但是那个实在不是这个读经班的那个主要目的。主要的目的是说，经过这么多两年多的操练之后，大家知道说怎么是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态度，然后你对神的话有一种敬畏的心，你好好的去读，然后把它当作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做研究，那么这个会对大家有更好的帮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第五章，它讲的就是在伯沙撒王的时候，宴会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正在那里吃喝的时候，突然有人的指头，第五节哈，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 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叫了很多人来，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出这个文字的意思。那我们来看有个图画，这是在我那个圣经的后面有这么一个图，我就把它这个 scan 下来。这个一个指头在墙上写字，写的就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好，这是但以理书5:24-25，就突然就看到有这个字，然后找人来解，就解不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词哈 ，writing on the wall，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你在美国住久的话，一定会听过这个词，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2000多年之后。一讲到这个字的话，大家就知道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的意思。说这个人如果看到墙上的字，看到 writing on the wall， 就是将要大难临头。那这个典故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但以理书5，说那个伯沙撒王看到这个 writing on the wall 的时候，结果就是大难临头。那现在你在美国的话，人家如果用到这个词的话，就是他就看到一个很不祥的预兆，大难要临头，是出自于这一章。因为他解不出来，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担忧。看看第10节啊，那这个时候太后啊，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在人心中有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啊，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释谜语解疑惑。这人叫做但以理。”所以那个伯沙撒王他已经不认识但以理，需要有老一代的那个太后出面告诉他说啊，曾经有这么一位人在尼布甲尼撒为王的时候为王解梦啊。就是但以理，这才把但以理请出来，然后但以理才帮他解了这个梦。那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说啊，但以理跟这个伯沙撒王之间已经隔了很长的一段日子了哈。那有人就提出问题来，他们做了一些背景研究，就发现伯沙撒其实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尼布甲尼撒跟伯沙撒之间还隔了差不多4-5个王。那他们就有一个问题了，明明他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可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尼布甲尼撒是伯沙撒之父啊？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就接着就下面就有个另外一个问题，说这是不是又代表说圣经有错误？因为历史上可以找得出这些巴比伦王的名字来，但是圣经却说他是他的父，怎么解释？弟兄姐妹，是对那个父啊，那个父那个字的话，你可以解释说父亲，也可以解释成祖先。那个子那个字可以解释说儿子，也可以解释说后裔，在整本圣经都是这样，一直到现在西方人都是这种用法。你看到美国人，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们说那个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讲的是谁啊？是华盛顿那一批人。华盛顿离现在有200多年前，就200多年前，他们1776年建国，那些 founding fathers 就是写他们这个 constitution 然后立国的那些。他用 fathers 这个字，并不是说华盛顿是我的爸爸，而是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祖先。所以跟这但以理书还有圣经的用法其实是一样，就是这个父这个字他们有主的意思，然后你做王的后面的王称之前的最出名那个王为他的父为他的主，就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我们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说啊，他为什么用这个字，然后这里面其实跟历史事实并没有什么冲突啊。好，后来但以理就解出这个字的意思，别人都解不出来。这个解释呢是在第25节啊，那我把它打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写的那个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啊，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迷尼是一个钱币单位，那么有数算的意思。提克勒是重量单位，有称量的意思，称一称它的重量哈。乌法尔星就是说还有那个乌法尔星跟那个皮勒斯是同一个意思哈，它就是半个迷尼，就是一半的意思，半个迷尼或半个提克勒有分裂的意思。那接着但以理他就解释，他说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日子到此完毕，这就是迷尼，因为它有数算的意思。下面是提克勒，就是秤，就是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接着就是乌法尔星，皮勒斯与乌法尔星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就把这个墙上的字给它解出来了。一个是数算，一个是称量，一个是分裂，就告诉你说，哎，你的日子，你的国的日子到此完毕，就是到今天结束。因为神在把你放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来，然后接着就说你的国会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那后来的确就是这样子发生了。那伯沙撒听他解了之后，照着他的应许，就是把他在王中让他就是国中位列第三啊。我们说为什么位列第三，我们查一查那个历史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真正做王的是伯沙撒他的父亲拿坡尼德哈，但是拿坡尼德他倦于政事，他那时候身体也不太好，他就自己跑到阿拉伯的旷野去，那把这个国家治理国家的这个权柄呢，就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撒，所以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皇宫里的是伯沙撒。那照名义上来说，全国的第一还是他的父亲，那是正式的王。那伯沙撒他是一个摄政王，所以他能够答应但以理的说，就是说你如果解出来，我让你在国中位列第三哈。所以但以理解出来了，他就真的把他位列第三，但是这个位列第三的时间很短，大概就是几个钟头啊。因为第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哈，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那我们看一看那个历史，就是那个波斯人他们娶这个巴比伦国哈，历史有记载说没有打什么仗，几乎是不费一兵一卒的，他们就入了那个巴比伦城，然后得了那个国。因为在那个时候巴比伦的政局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国家内部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不满，可能是内部就有人这样开城，就迎接这个波斯跟马代的联军就进去了。所以就在那一天晚上，这个巴比伦国家就结束了哈。好，那这个时候就换了一个朝代，写的是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第六章开始讲的就是大利乌随心所愿等等，然后就是但以理因为他还是照样去祷告，违反了大利乌所立的这个命令，最后被丢在狮子坑里。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是一幅蛮有名的画啊，大概是400多年前啊，这个叫 Peter Rubens， 他画的一个但以理书第六章，说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大约就是文艺复兴那一段时间，是画的非常的好。你看那个狮子的样子跟人的样子哈，都是画的非常的好。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说但以理不应该害怕，但以理不是白人，但以理太年轻了，你们觉得怎样？这幅画有什么问题？洞口没有封住。还有什么问题？那个时候但以理应该几岁？大概几岁？你们告诉我一个数字啊，然后告诉我你怎么得到这个数字的。但以理他开始被掳到巴比伦 啊，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那是尼布甲尼撒元年，那年是西元多少年？对，你没有看我上礼拜给的讲义啊，主前605年，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这个时候不是巴比伦国，是波斯国。波斯国他德国是哪一年？就是他得到这个国家，他攻败巴比伦是哪一年？啊，这个也是大家查一查应该就可以查出来的。啊，主前539年。那但以理如果当初主前605年的时候，他是差不多20来岁的年轻人，那么到了主前539年，这中间过了几年呢？过了65、66年。哈，如果当初他是20几岁，过了65、66年，他应该是几岁？80、90岁。这个幅图上这个人像不像80、90岁？就是在狮子坑中的但以理应该是一位老年人，80、90岁的老年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读圣经的话，你就说啊，这个画画得很好，那个我们儿童主日学啊，那些小孩子得到的印象也就是跟这个画差不多，他们所看到都是但以理蛮年轻的，然后旁边有很多的 lions 啊，他们就觉得啊，那当初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的就是那个样子，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但以理。这就是这些图画也好，诗歌也好，什么圣诞卡也好，所带给我们来的这个问题。这一般基督徒他不读圣经，然后他就是他的那个圣经知识就是根据这些图画或诗歌或者是圣诞卡。所以我那时候常常问人家说啊，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有几位博士来拜他？大家都说东方三博士。你怎么知道是东方是三博士？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圣诞卡上是画的是三个博士。我们唱的有一首歌叫做东方三博士。那么圣经有没有说是东方来的三位博士？那他就去看了一下，发现没有三这个字，有从东方来的博士复数。但是你怎么得到三这个字呢？因为我是根据圣诞卡什么。那像这个也是类似的一个例子啊，但以理他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蛮年轻的但以理在狮子坑中，那怎么知道啊？我们有看过一些图画等等。那好，如果教会里的基督徒他们做儿童主日学老师也好，做成人主日学老师也好，他脑子里的那些概念那些印象都是这样子零零碎碎来的，唱诗来的，看卡片来的，看这个400、500年前的图画来的，然后就跟大家开始讲起来了。那他教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呢？那一般教会里面有几个人他是真正的把圣经这边读好了，然后照着说圣经的本身来教下面的人呢？那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就是把圣经读一读，能够照着圣经自己的意思，然后这样子吸收，然后这样子交给下面的人，这样就好了。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就舍弃这件事，就不自己去好好读个圣经，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教别人圣经，但是就是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的，这个画真的是画得很好啊，就是照着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啊，我看到有在教主日学的人，成人主日学，他教的时候就是拿一本画册来啊，文艺复兴的时候画了什么画什么画，就是讲了一个钟头的这个画，然后这就算是上了主日学了。但是圣经里面讲了什么他不知道。那弟兄姐妹，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啊。那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关于但以理为什么被丢到狮子坑里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看第六章，就是大力乌王他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等等治理通国，那其中在所有的总督之上有3位总长啊，可以说有3位宰相啊，那其中一位是但以理啊。第二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啊。 好，那因为但以理受到这么样的重视，引起其他人的嫉妒，所以第四节你看，那时总长和总督哈，不是除了他之外另外还有两位总长吗？还有总督，你知道现在这个朝代是马代跟波斯人联合建立起的一个王国，所以他们朝中的权贵不是马代人就是波斯人。那但以理是什么人？他是个犹太人，前裔，而且是前裔朝巴比伦的王朝留下来的一个人。所以这些总长跟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等等。所以这些人就想出一个办法来，他们知道但以理他是信他的神非常虔诚的，然后每天有固定的习惯，就是打开他楼上的窗户面对耶路撒冷，然后跪在那边祷告，一天有好几次，大家都晓得他有这么一个习惯。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设了一个计谋，就是到这个大力乌王面前，就说王啊，这个全国的人应该只拜你，除了拜你之外不应该拜任何的神或任何的人，所以现在请你下一道命令，就说如果国中有任何人他们除了拜大力乌王之外还拜其他的神或其他的人的话，那么就要使这个人必要扔在狮子坑中。大力乌王他一时不察，他也答应了，答应而且这里说就盖上玉玺，就把他的这个seal他的印盖上去，一盖上去就成为法令。那后来第十节啊，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所以他知道这已经是成文的法律，就到自己家里，是不是躲起来？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了，他而且他是窗户都是打开的，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那些人就去抓到他的把柄，就去告他。第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面前，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等等等等，他犯法了，那现在应该把但以理，虽然他是宰相是总长之一，是不是也应该把他扔到狮子坑中呢？那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过，说这个波斯国跟巴比伦国不一样的地方之一，就是巴比伦国那个王权非常的重，那个王说什么就算什么，但是在波斯国的时候他们是注重法治，所以一旦成为明文的法律之后呢，连这个王做王的自己也不能违反这个法律，所以这个时候即使这个大力乌王想要赦免但以理，但是因为已经加盖玉玺的那个禁令他也没办法，所以只好遵照法律就把他给扔到狮子坑中。那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比较清楚，就是那一天他被丢下去之后，神保守他的仆人，所以让他脱离狮子的口，他在狮子坑中，但是并没有被狮子吃掉。所以第二天早上这个大力乌王再来找他，因为大力乌王他心里面很爱但以理，他不愿意但以理被狮子吃掉，所以第二天早上一大早他就来这里叫但以理哈。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居然听到回答了。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等等等等。神真的是派使者保护了他的仆人，但以理就没有被狮子吃掉，那因此之故他就逃过这一劫，而反而是那些当初控告他的人被这个大力乌王都丢到狮子坑里，然后那些人就被狮子都给吃了。那因为这一件事情，但以理又在众人面前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大概是整本但以理书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这个故事。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跟大家写了那个讲义，开始说关于灵异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相信神，是不是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么相不相信有一些灵异的事情会发生？ 你相不相信有鬼？有些那个违反常理的事情会发生啊。那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特别多这些关于灵异的事情，不管是异象也好啊，或者说啊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又不告诉你他梦到什么，结果另外一个人靠着神给他启示，他就知道说他梦到什么，还能够把意义解出来，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完全用理智来解释。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我比较熟悉的话，或者当七年多前我来的时候你们已经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些年来你跟我接触听我讲到的话，你知道我特别讲到的时候我比较注重理性，我不注重感性，我不会讲一些很感人的故事让大家心里就很软，然后就赶快觉知或怎么样。那我通常是跟大家看完圣经，然后把那个圣经的意思跟你们解出来。那如果那个 logic 我自己还过不去的话，我就不会去跟你们讲那一段，我一定是自己先想通了，然后把那中间的意思跟你们讲清楚。那这是我本性是这样子，脑子里就是这么长的，也没办法。但是我碰到一些不太容易解释的事情，违反理性的事情，有一些跟信主没有关系的事，但是你怎么有些蛮难解释，你也许可以说是巧合。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天早上大概3点多我起来我通常早上起来的话就是读一些圣经或准备一些讲章等等，3点多坐在我那个桌子上摊开圣经打开灯。那个时候我的桌子上有一个电话机那大概20-30年前了。我那天不晓得又怎么早上3点多然后坐下迷迷糊，然后看到那个电话机，哎，这电话会不会响，脑子里刚一想完那电话机就响了，就早上清晨3点多，而且我动了这个念头之后它就响了。我就拿起那电话机来说找谁，然后问了一下说 wrong number。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反正这个好吧，这个跟信神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它就这么发生。那有些人可能听我讲过另外一件事情，有一次也是我买了一个对号锁就是你要把那几个 number 对上了它才能够打开的，就是前一天买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糊里糊涂想要我自己得想要想出一个 number 来，然后以后它才能够开号，所以我在那边想，我就纸上就写下个 number， 后来才把那个锁拿出来一看，后面贴了一个小纸条，就说这个锁它的 number 是什么，以后你就开这个 number 就好。我一看他写的 number 跟我自己随便想出那个 number 完全一样，也是很可怕，就是那什么，那时候那是巧合吧，但应该是巧合吧，千分之一或什么的一个机会的话，巧合。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讲过，有一次几年前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不小心那个钥匙掉了，我掉钥匙的地方是在 Long Beach 然后掉了之后回去找了半天找不到，然后就向神祷告，因为那里面不但有家里钥匙还有教会的钥匙，然后重配起来实在很麻烦，就去祷告说神要让我找到这个钥匙。结果当天下午在 Gardena 的一个大华 market，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一间，也不晓得他在哪里，在 Gardena 有个大华打电话来说你是不是 Warren 王，然后我们这里有你一串钥匙，有人捡到这一串钥匙请你过来拿。我就很奇怪，那 Long Beach 跟 Gardena 隔了20-30英里，我早上掉了下午在那边出现，我不晓得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但是因为我那串钥匙上那个时候还有那种market 的那种 sticker 那什么的，人家可以查出你这是属于哪一个人的，所以他就打电话来，结果后来我就去拿了，我不晓得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但是拿到我很高兴。我当初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心里面很不确定很挣扎，就一定要知道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能不能够告诉我让我确定说神要我出来做传道人。就有一天在白天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里，那个时候很累，就躺在沙发上，然后突然之间就耳朵里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就听到我的耳朵里面的声音哈、啊，就是五个字，我不晓得别人听到什么，但是我听到就是五个字，就是叫我的名字说，我文堂起来吧。然后就赶快冲到门口去，因为我看家里没人，是不是外面有什么东西，然后门口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正是我在那里祷告，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肯定要出来侍奉神的时候，那个对我 personally 来说的话是神给我一个印证能够知道说他的意思是要我来做什么。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这些，就是你们平常大概很少听我讲这些事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我可能跟你们中间最理智的人一样理智，所以我从来不讲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灵异的事，我相信在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纯理智无法解释，有些是超理智的，在神的那个领域里面，有些你无法解释。所以当我看到但以理书的时候，看到他碰到这么多的异象，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要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每一样都可以发生。他可以封住狮子的口啊，神要他做的话，他一定可以保守他的仆人，就封住狮子的口。弟兄姐妹，我们要不然就是信神，要不然就是不信他。因为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说他们是信神，但是他们信得非常的有保留，在他脑海当中就觉得说有些事情是可以发生的，有些事情他一听了就心里面有点在冷笑，或者觉得说很不屑的感觉，说这种事情你也信。那其实违反理性的事情是真的是会发生的，如果说你信神信得非常有保留的话，那最好自己在神面前检讨一下自己的那个信心的那个态度到底可能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的时候常常提到几样事情，好比说我们这一生会过完，然后有一天我们会面对神，这是清清楚楚神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这一生所结的果子，我们怎么过的啊，到神面前有一个结算的日子。因此之故，我们这一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敬畏神，好好的过日子，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上应该有的态度。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相信有一位神，但是我不相信有永生，我也不是很 seriously 相信说有一天我还会面对神，还会为这一生而交账的话，你就会随随便便过日子，然后你就会世俗人怎么想就怎么想，世俗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你不会想到说有一天要向主交账这件事情。但是你一想到说要向主交账的话，我们就有些话我们就不敢说，有些事情我们不敢做，然后有些反过来有些事我们就会去努力的做，然后有些传道或什么我们就会努力的去做。这就是看一个人，同样的是基督徒，他也分成三六九等，看我们是信主信道说哪一等哪一个程度。那真心信主的话，就反映到我们生活的态度来。好，这就是但以理书带给我们这么一些启示啊。那第七到第十二章这么长的一段呢，我没办法跟大家都讲。其实这些意象的解释，有一些是圣经的本身已经提出解释了，有一些因为它全部都跟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关系，所以有一些你看一看参考书或者那个注释本的圣经的话，它大致上给你解释了。那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七章哈。第七章跟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那个大的像哈，那金的铜银的胸铜的腰跟半铁半泥的脚，还有第七章所看的这个四个大兽哈，第一个是有狮子哈，有翅膀的狮子，第二个就是熊哈，第三个是有四个翅膀的豹，然后第四个他没有说是什么，只是说是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等等。那这四个巨兽跟那个四个那个像的四个部分是对照的，第一个 兽就是那个狮子，就跟那个金的头一样，指的是巴比伦国。第二个就是那个熊，跟那个银的胸一样，指的是波斯国，波斯马代联合王国。第三个那个长了四个翅膀的豹，也就是跟那个铜的腰一样，指的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这个希腊帝国，它是有四个翅膀，表示它的速度。亚历山大就是在10年之内就打下一片前所未见的一个大帝过来，它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惊人。那最后那一个兽，第四兽啊，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等等。这讲的是最厉害的那个，就是罗马帝国哈。那这里讲说这一个兽哈，这下面那一句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一句就引起很多错误的解释。哦，这一个兽还有大铁牙吞吃嚼碎，如果你们跟我看的话，是在第七节的中间啊。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啊。问题就下面这四个字，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又长起一小角。先前的脚中有三角，这在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于是就有人解释，这里这个头上有十个角哈，然后先前所看的那个大的那个人的像呢，有半铁半泥的脚，那个你那个半铁半泥脚上有十根脚趾头，所以都有十这个数字。因为这个国家啊，代表的是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它是在欧洲。那么有十个小的角啊，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就有人就解释说，将来就在罗马帝国曾经占据的那个地方，会出现十个国家组成这个欧洲的联盟。当我们看到欧洲的联盟，或者后来的人所说的欧洲共同市场，有十个国家加入的时候，就表示说末期就来到了，然后主耶稣基督就来了。大概如果你在二三十年前看到人家解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话，大概十个人里面有八个都是这样子解释，说这十个角就是代表说欧洲共同市场的十个国家，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那个欧盟哈，有几个国家？早就超过十个了。他们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还不到十个，就说满了十这个数字的时候，耶稣就要来了。结果这些讲法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就是常常有人喜欢就是要算那个耶稣来的日子，从几百年前开始到近代哈，一直到十几年前，就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个蛮出名的那个 Christian Radio， 叫做 Family Radio， OK， 很多人听那个 Family Radio， 他的那个主持人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1994，就在1994年，根据他的计算，蛮厚的一本书。1994年，耶稣基督要来，然后他就引用一大堆的圣经的篇章，还有他这个计算的方法。因为他那个 Family Radio 那个影响力蛮大的，所以很多人就听他，就觉得说大概1994年耶稣真的要来。当然1994年耶稣没来啊，他这个预言就不对了哈。我跟大家讲这个意思说，也许过一两年你要听到另外有人在那边开始告诉你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因为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断过。然后那个讲的人呢，通常不是无名小卒哈，要不然就是什么神学院的神学教授，要不然就是一个大家常常听的一些人。但是如果你听到的话，你要不要去信他？我就是给大家打一些预防针。那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你如果听到有人这边讲这些的话，你信心不要动摇。你如果你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这边拉你说，哎，这个礼拜六有讲一个什么预言大会，我们赶快去听一听吧，那个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你不要花那个时间，也别花那个钱，你就是好好的信主敬虔度日就对了。好，那这个但是有一个小角啊，说有一个小角长起， 把一些几个三个角都被他拔出来，一般人的解释呢，这个解释倒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你读新约圣经的话，新约圣经在预言说将来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人物叫做敌基督啊 Antichrist，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敌基督他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会迷惑整个的世界啊。那这边这个小角的解释一般就是认为说，当那个代表的是敌基督哈，有一天这个敌基督会再来。好，弟兄姐妹，敌基督他有方法来欺骗所有的人，甚至让基督徒都听到他的话内心会动摇。那除非你啊在真理方面有很好的根基哈。好，第八章讲的是公绵羊跟公山羊。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特别描写他头上那两根脚，但是有说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讲三个方向，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后来天使加百列也告诉他说，这个公绵羊代表的是波斯国家。当初波斯刚开始的时候，马代波斯联军，而马代他原来是比历史比波斯更久，力量也比波斯更长，但是那个后来兴起的波斯，他以后的发展比马代更强，所以说这脚高过那脚，那个更高的那一脚是后掌的，代表的是波斯啊，他会将来有一天他会大过马代。波斯帝国它发展哈，在往西往北往南抵触，然后兽的话就是代表是国家。其实到今天的话，大家看那些这些列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那美国的那个国徽上是画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老鹰，对不对？你知道英国是什么？是个狮子。这些西方的国家都是用一个兽或者一个猛禽来代表他们的国家。这是由古代就是这样子弄的哈，所以这些兽代表是一些国家哈。我给大家看几个地图好了，这是在古代的东方的一些帝国的图，虽然很大，但是请大家重点看到这个紫色的部分哈，因为这个是两河流域，是肥玉月湾哈，这里是人口最多的地方，也是古文明的发源地。那这个紫色的部分代表的就是巴比伦帝国，在南边这个黄色的地方是代表的是埃及哈，尼罗河流域哈。那埃及后来也曾经就是巴比伦人他进入埃及过，打败过他们哈。这个地方画起来的巴比伦的版图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它所占据的是那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地方，也是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方。在它北边的这许多地方，这里主要就是马代人的地方啊。那这里有两个海哈，你们了解一下我们那个地球的形状啊。这个是里海，这个很大的海里海啊。这个海是什么？是黑海。这是黑海，这是里海。然后在里海跟黑海之间，有一个这个斜斜的，这个是高加索山脉，一直到今天我们称白人叫什么？叫高加索人 Caucasian， 就是 Caucasus Mountain。根据他们种族分类的话，说白人是从这个高加索山脉出来的。这也是最近啊，上个月吧哈，那个新闻里面报道的说，那个 Georgia 以前是俄国的属国的，乔治亚是在高加索山脉的南边哈。那北边是俄国，他就翻过这个高加索山脉来那个侵略那个乔治亚。你看的是古代的，这个是巴比伦，然后在他北边的这些是马代人，在巴比伦时代就已经有马代人了。这个画的更大的这个红色的是说将来波斯国的它的版图有这么大哈。这是巴比伦与邻国啊，在看的就是 还是这里是巴比伦，然后北边主要是马代跟旁边几个，这 Armenia 这个人种现在还有哈，亚美利亚人在我们周围也 有一些朋友，他是 Armenian，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那这个是在主前2600年，主前2600年是我们中国周朝的时候，比那个孔子还早了100多年。这个时候在中国的西边的那些列国的形势是这样子。这个是现代的一个地图，这里画的就是这个高加索这个山脉。那个波斯人是不同的人种，波斯人是从高加索这里出来的，他们到了里海的南边，后来形成，他们也叫雅利安人啊。那过去的这些巴比伦人等等，他们是闪族人。这波斯帝国你就看到它的版图比当初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大了很多啊。到现在的话，如果你有些朋友是伊朗人的话，他们还称他们是 Persian 啊。也到那些伊朗人的 market， 我常常到一个伊朗人到一个 Persian market 去买东西啊，他们吃的东西有些跟中国人蛮像的哈。这个波斯就当初这里是波斯湾了啊，因为美国打过2次波斯湾战争，大家对这个波斯湾的地理位置比较熟悉一点。当初波斯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在他们北边是马代人，后来波斯人逐渐的强大，一开始跟马代人联军，然后到这里推翻了巴比伦国家，最后他扩张，在他全盛时期他的版图有这么大，就包括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整个的伊朗啊，还有这边现在的伊拉克啊，这个是现在我们称为 Asia Minor 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整个的土耳其，以及他全盛时期的时候还占据了欧洲的一部分，跟现在的马其顿跟希腊的一些版图，以及埃及啊。所以当时他建立了一个是有史以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大的一个大帝国。可是后来有一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是马其顿王，也就是希腊的一个王，他从这边兴起哈，他从这大家带军队，那个时候波斯帝国这么大，但是他就是从这边开始过来，他居然把波斯帝国整个的打败，而且推翻那个波斯帝国，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就灭亡。所以亚历山大就从这里，他在10年的时间征服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曾经南下，我上次讲到推罗的时候跟大家讲到说亚历山大怎么样那个填海，然后去围攻那个推罗岛，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他还进入这里把埃及整个占领，现在全埃及的第二大臣除了那个开罗之外，第二大臣叫 Alexandro 亚历山大。为什么叫亚历山大？埃及人怎么跑出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就是当初亚历山大他占领这个国家的时候，人家用他的名字建立了一个城市，亚历山泰城哈，就在这里。那亚历山大他最远的地方到印度的北边，这是现在的印度哈，就巴基斯坦再过去一点。所以现在印度人北边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些希腊人的东西哈，甚至那个印度北边的北印度人跟南印度人，你看他们的长相不一样。那北印度人有些他们看起来有点就像是白人的样子哈。当初希腊人去过，那这个是亚历山大的帝国。给大家看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就是亚历山大建立那个帝国的时候是主前330年左右，那个相当于是中国的战国时代。那这个就是把整个的欧亚非三洲给你看到，就这个有颜色的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国家。那这边是中国，那中国它画的很小，因为那时候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是战国时代啊，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战国时代，就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列国，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是这么一个情况。这里是欧洲啊，那亚历山大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个图是跟亚历山大的那个国家跟波斯帝国比起来的一个比较图，大致上说这两个国家的国土的那个领土差不多大啊。你看到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线的，就是说这是波斯的帝国的部分，这个黄颜色的是希腊的，红色的线的话，在北边有些地方是当初波斯人的领土，但是不是希腊人的领土，但是在往东的话，这边都是黄色的，表示说那个希腊人他们曾经到过印度啊。然后在东在西边一点的话，就是在欧洲的部分，这个亚历山大的国家就变得更大。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图呢？因为你读到后来的但以理书讲的全部都是他。那这个是 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国家，但是亚历山大他在33岁的时候就死了。他一死了之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马上就分裂。你看我们但以理书讲的说，当他死了之后，那个国家他的后裔没有继承，而且说他的这个国家会分成四部分，有其他的人就是得了他的国。亚历山大死了之后，的确他的国家就分成了四部分，然后就是继承这个国家的不是亚历山大的后裔，而是他当初他四个将领啊，分成四个部分，一个是在这里希腊本土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亚细亚是另外一个部分。但以理书讲的是主要是另外那两个部分，讲的北方王跟南方王。北方王就是在北边的这一带，这个叫做叙利亚王，就是西流提古王朝。然后南方的王就是埃及地啊，叫多罗米王朝。后来但以理书讲的就是北方王跟南方王之间的所发生的事情，一些战争等等。他们当初曾经占领过的很大的这些领土，后来慢慢也就没了。那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分成了四个地方哈。最后有讲到那个罗马帝国，讲到这个很可怕的兽。罗马帝国大概是西方人建立最大的一个帝国，它就是等于是现在整个的地中海，这个是地中海哈，整个的地中海南边跟北边全部都是它的领土范围。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是西班牙，这个是法国，还有英国、意大利西欧各国、东欧各国，一直到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这边南边的这个利比亚跟这些摩洛哥等国，全部都是他们的领土。所以说现在的欧洲，特别是西欧、东欧的话，几乎都是罗马人留下来的。当时他们唯一没有征服的是这个德国的那些，那个时候还是野蛮人。那最后西罗马帝国就是被这些野蛮族入侵，到了西元前400多年的时候亡国。那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列国，我就借着这些地图就很快的跟大家 go over 一下。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看，自己看，就是后来就是照着他所说的都发生了。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在第11章的第21节啊，讲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德国啊。然后这个人是第9章讲的那个行毁坏可证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啊。请大家翻到第9章啊，第27节。一期之内他必兴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攻陷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这句话很重要，是因为耶稣亲自引用这句话说，当那行毁坏可证的人站在圣地的时候，你们需要留意啊。那这件事情在以前曾经发生过，这个行毁坏可证的就是那个南方王北方王当中的有一王安提阿尼四世啊，他特别的可怕，就是他曾经到圣殿，他征服了这个犹太地，到圣殿里面，他要破坏整个犹太民族的信仰，所以他去污秽圣殿，他把这些邪神偶像都搬到圣殿里面，而且在圣殿里面献猪肉啊，就是他那个污秽那个圣殿，这在犹太人历史上他们不能忘记这件事情。但是耶稣讲这件事情的话，是将来还会再发生，还有那个敌基督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些事情会重新出现过。好，这是这一段的历史。那最后一章我们看一下，就看完这个但以理书啊。第12章是但以理书的结尾，然后在里面讲到说有一本灵册，这跟启示录所讲的这个生命册呢可以前后这个对照。就凡是那个名字写在那个册上的，他就是得救的人，那名字没有写在册上的呢，就是不得救的人啊。好， 在神那里呢，有一本书，他记载的说神谁得救，谁没有得救。第四节哈，但以理啊，这是天使啊，对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等等哈。就到了最后末期的时候才会知道。然后后来他又讲到一些数字哈，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一年、二年、半年哈。然后又讲到1290日等等哈。那这些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我在讲义里面稍微这边讲了一些哈。好，最后一句话啊，但以理书12:13，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好，这句话就是给人有个复活的盼望。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哈，然后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那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要查考，一方面我们也是用信心来接受但以理书的信息。那看到这里啊，圣经当中的大先知书我们就看完了。好，那以后接下来是12本小先知书。好，今天我们看到这里。